书接前文，全聚德呀又遭受到第二次致命的打击，好不容易盼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四人帮被彻底打倒，这股邪风才止住啊，各行各业才复苏。咱们就说全聚德，全聚德也随着春风恢复起来了。翻回头咱再说，在1972年的时候，本来是新中国的外交年，为满足政府外事宴会接待的需要呢，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普通消费者的需求，那时候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就亲自建议在北京市中心呢重新选址建一座新的烤鸭店大楼。全聚德和平门店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建造的，只不过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餐馆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直到1979年才建成，中间有四人帮的阻挠啊，但是他却出色地发挥着他的使命。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在这里举行了数以千计重要的外事活动，接待了大量外国首领和国际友人、世界名流。咱们还接着上文书说，在这十年动乱期间，前门全聚德的老匾被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给摘走了，现在又恢复原来的名字，还得叫全聚德，而不是北京烤鸭店。那块老匾找不着了，哎呀，实在是可惜呀。全聚德就动员所有的人四外寻找老匾，你想想，十来年过去了，再寻找这老匾真好像海底捞针那么困难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找匾这个事儿正好被当时店里的会计王春荣知道了，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告诉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金瑞说，这块匾呢，我好像在文革中的一次展览会上见过。哦，你好好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哎呀，那好像是1968年的年底，我当时啊在市服务局工作，被派往当时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当工作员。我清楚地记得全聚德的老匾就在当时的破四旧展览馆展出，展会结束之后，所有的展品听说呀都拉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去了。是吗？这可是个大好的消息啊。主任眼睛一亮啊，立刻派人到博物馆去找。博物馆有人接待，一听这个事儿，那得帮忙，说好吧，你们先回去听信儿。去的人回来了，没用几天的时间，博物馆打来了电话，信心十足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现在那块老匾好像在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呢。是吗？全聚德又派出得力的干将，拿着介绍信到了故宫。那天呢还下着小雨呢，他们开着212吉普车到了故宫，出示了介绍信。故宫的同志们非常热情，把他们领到了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里，里边有一排呀灰砖瓦的房子，打开了房门，这一找，嘿，真就找着了。不过这块老匾呢已经沾满了灰尘了，漆皮有些剥落，哎，但是这块老匾是依然闪着金光啊，大家是如获至宝， 把全聚德的老匾就取回到全聚德。经过商议，现在情况不同了，这块老匾是挂到什么地方？现在全聚德有三处，一处就是肉瘦胡同前门老店，一个是王府井新店，一个是和平门新店。最后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这块匾保存在全聚德展览馆为好。直到今天呢，这块金字老匾依然保存在全聚德展览馆，如果你有时间到那看看。这就是秀才钱子龙亲自提的那块大匾，时光过去150来年了，是值得留恋，那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说完了这件事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件轻松的话题，也是发生在全聚德，他那里边的故事简直多得很呢，说不完。回过头来再说1954年，这一年呢，全聚德正干得热火朝天，买卖一天比一天好。开门不久，从门外呀来了个小姑娘，这姑娘个可不小，梳着两条小辫，穿着花上衣灰裤子，背着个黄兜，手里还拎着个包。到了全聚德门前是东张西望，当他确认没找错地方，就进了屋了。掌柜的杨福来正忙活招待客人呢，一瞅进来个小闺女，看样子不像是顾客，赶紧就打招呼：“姑娘，找人呢还是就餐？”姑娘说话嘴非常甜：“我找这儿的负责人。”跟我说吧，我就是负责人。给，说实话，这小姑娘从那挎包里头拿出一封信，是介绍信，递给杨福来。杨福来打开一看，好，你叫那个赵玉清？哎，对对对，我就是赵玉清。好了，我们事先已经知道这个信了。哎，来人呐！赶紧把这姑娘领到后面进行安排。那个说，你说了半天这姑娘谁呀？这姑娘姓赵啊，叫赵玉清，是河北曲阳的人，家里就是农民，跟母亲呢为了找份工作到北京谋生，在一个大干部家里当保姆，两家关系处的是相当不错呀。这玉清呢，到了放假的时候自个儿就想，他不想再继续念书了，想找一份工作收入俩钱，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从老家呀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到母亲。他就把这个想法跟他娘说了，他母亲一听，这个事儿咱谁也不认识，就得求这个干部给帮帮忙啊，就把这个事儿跟这老干部说了。老干部为人非常好，拿着老太太当自己家里的人。听完这事儿之后，他寻思了一会儿，哎呀，找工作不难，我认识的人也不少，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工作合适呢？如果你要叫我给介绍的话，我曾经到前门全聚德吃过烤鸭，我觉着那个饭馆呢够排场，那里人都相当有素质，你将来要谋个职位当个厨师或者是当个烤鸭师，那可也了不起呀，那活就是太累点儿，你愿意吗？这赵玉清不听便罢，听完了乐得直蹦：“我愿意，我愿意，叔叔你就介绍我去吧。”可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啊，赵玉清他娘有看法，当着介绍人他没说， 娘儿俩没事了，谈完家乡的情况，他娘就说：“玉清啊，你傻了，那是什么工作呀？那是当厨子，哎，你弄不好还是个跑堂的，哪有女孩当跑堂的？我听人们跟我说，那饭馆子叫琴行，把人都累死啊！不行不行，另外再找工作吧。”可玉清的看法则不同，娘啊，都什么社会了，你还老眼光，女孩怎么就不能当厨子，女孩怎么就不能当跑堂啊？那是为人民服务，我愿意去。好不容易人家给介绍了一份，咱们谢绝了，对人家多不好。娘儿俩争论了两三天，最后老太太长叹一声，哎，儿大不由爷呀，既然孩子下定了决心，那就试一试吧。他告诉玉清，你可别后悔。等下了决心之后，玉清找到介绍人这位老干部，老干部先打了个电话通知了全聚德，因为他跟全聚德的负责人都认识，经常见面，所以又写了封介绍信，把玉清给打发来了。这玉清等到了全聚德之后，安排下食宿。哎呀，这杨福来也有点担心呢，你说是个女孩，咱们全聚德从打诞生那天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女孩子，安排她干什么活啊？一打听，她才15岁，但是体格非常健壮，看上去啊像17、18。尽管如此，她毕竟是女孩子，心说呀，先分配她打下手吧，打零杂，哪有活啊就叫她干什么，慢慢带着她学习。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女孩子怎么样呢？巾帼不让须眉呀。玉清这孩子人小志气大，不怕脏不怕累，眼里还有活，全聚德店里店外所有的活计他几乎全包下了，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哎，样样活他都抢在前边。过了那么2个来月，杨福来也好，其他领导也好，还有店里的伙计也好，都挑大指称赞玉清这女孩真不错呀，一个女孩盯2个男孩使唤，还非常勤快，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孩子真难能可贵呀。掌柜的就把她留下了。杨福来跟工房经理一商议，正式把玉清留在全聚德。哎呀，玉清干起来更带劲儿了。他把这喜信及时通报了他娘，他娘一听也就放了心了。那个老干部还说呢，孩儿啊，好好的干吧，行行出状元啊，你只要心里不野，踏踏实实工作，迟早会有出人头地那一天。你要心情浮躁，干什么活都干不下去，那就完了。是，我记住了。这玉清啊更踏实的工作了。没过半年的时间，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叫全聚德派几个人去，除了厨师之外还单点这个赵玉清，让他摆桌。这摆桌这玩意儿不太容易，得有眼力见儿。哎呀，玉清受此殊荣，非常高兴，跟着这些人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活是干得干净利落呀，他也看见了周总理，看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他讲这心里热乎乎的，我不干这一行，我上哪能见着他们的面去呢？哎呀，觉着这个工作是十分的神圣。打这儿之后，这个丫头努力工作， 17岁加入了共青团，20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也成了全聚德的骨干分子。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呢？就在他20岁入党的这一年，贺龙元帅，国家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全聚德宴请贵宾。哎呀，贺龙副总理这一来，那卫兵是前呼后拥啊。其实贺龙极其反对这么做，贺龙不止一次发过脾气，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带着这么多人前呼后拥，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你们不要跟着，不要跟着。但是不跟着哪行？解放初期社会秩序不太稳定，国民党撤走之后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的特务，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啊。所以中央保卫部门对领导出行是格外的注意啊。尽管贺龙不同意也不好办，结果来了那么多人，贺龙的警卫员就站到过道上，眼睛瞪一般大，在这看着，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上菜的呢非是旁人，正是小姑娘赵玉清上菜，这可麻烦透了。每上一道菜到警卫员这儿，先过头一关，站住。玉清就一愣，这警卫员沉着脸把盖掀开，瞅瞅盘，看看碗，用鼻子闻一闻，好半天过去吧。刚过去到门口，又一个警卫员站住。又仔细的检查一遍，这菜到领导嘴里的难上加难呢。哎呀，这玉清心里头也不太痛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首都北京，又不是在战场上，这不是真够吓人的啊。不管他心里头怎么想，单说贺龙同志吃完这饭之后，回到中南海见总理周恩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简直是跟群众隔离了，我心老大的不痛快。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进了城之后就这样呢？这能不能改变改变呢？总理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又无法改变。哎呀，总理挖苦心思的把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找去了，商量了多次。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呢，想了个招，叫内紧外松。什么叫内紧外松呢？就是内部防范的非常严，外部的看不出来，省着兴师动众的群众有看法。后来呀，就在武警部队里头挑出三员干将，这三员干将那全了不起，都是神射手，而且手脚干净利落，身经百战，交给他们特殊的任务，派到全聚德。一个年长的做了经理，上级派来的经理，国营企业当然派来的经理你得接受。另外两个，一个姓李的干什么呢？在后面刷锅洗碗，就是个打杂的。另外还有个姓张的，来回端菜奉茶。这三位到了全聚德工作了，可是三位一来呀，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领导部门调来的人没什么可奇怪的，工作照常，谁也没往心里去。聪明伶俐的小赵看这里边不同凡响，他发现这三位与众不同。拿新来的这位经理来说，在柜台上一站， 那眼睛是滴溜溜乱转，每进了一个客人他都仔细的观察，不管手中提的身上挎的，哎，都非常注意，引起他的警觉。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俩服务员也不一样，端菜的时候格外注意，对身边的人也格外留神。哎呀，小张一合计，这不对劲儿吧？啊，恐怕这里边大有文章啊！有一次上菜的忙不过来了，小赵帮着上菜，他拖着菜盘子刚到四号门的门口，结果公安局派来那姓比的把他拦住了。哎，我来我来，我送不一样的，不，我来我来吧。说着把那盖掀开，又仔细看仔细闻，姓李的送进去了。小赵就站那没动，姓李的转身出来之后，小赵就问，怎么，我给首长送菜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干嘛非要换换手你送，你对我不放心？一句话把姓李的问愣了。喂，啊，哎，小赵同志，我问你一件事儿，你是团员吗？
嘿，团员，我是共产党员。
呀呀，误会误会啊，误会了。虽然话语不多，小赵就看出来了，这位来历不凡呐。由于经常打交道，彼此了解了，就交代心里的话了。就等于交心一样。哎，打那一天开始，两个人走动的非常亲密，他们在全聚德这段时间真就没发生一点偏差呀。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亲密，都向组织上吐露了心扉，领导上也高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这是一件好事儿啊。由于领导出面给他们做红人，两个人终于选良辰挑吉日，拜了花堂入了洞房，是喜结连理。这件事一传开，全聚德的职工无不高兴，心说你看，全聚德从诞生到现在没有女跑堂的，现在居然有了；没有女同志干这苦活的，现在有了，而且干的是相当出色。还有这么一段美满的婚姻，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嘿嘿，其实这件事算不了什么，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咱们下回接着说。